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门，
我是提莫泰，大家好。
提莫泰又归队了，哎，我们一个题目呢讲了好久还没讲完呢，找不到提莫泰了啊，
跑到天元里。
我们在试着要破这个千古奇案，就是到底尼格拉党是怎么回事。上次扯了半天呢，哎，没讲到哪儿去。总之呢，在启示录里面，哎，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因为太久了。先是尼格拉党人的行为，后来是尼格拉党人的教训，对吧？那我们从这个以佛所书啊，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来。我们上次大致的结论是说，一个是结党，一个呢是什么？不服从保罗的教训，是不是？但是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东西？哎，不知道。偏偏这个尼格拉还是在以弗所，你看看，
我却没有太多关于他的问题。
对呀，这个风水宝地啊，哎呀，最登台的教会怎么会有个尼格拉党长在里边？那地点我们晓得，名称我们晓得，唯一还没有检查的就是什么时间。你觉得这个尼格拉党这个东西啊，哎，说不定这个解决之药在这里。他这个时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你觉得
这个出现的时间可能是在保罗离开以后。
保罗离开以后，保罗离开哪儿？在哪儿离开以后？
离开以弗所。
保罗离开以弗所是哪一次离开呢？
就是应该第二次。
哦，第二次，第二次离开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几章啊？
15章、15章。
今天又把你难住了。哎呀，这个最后保罗离开呀、啊，叫以弗所的长老来跟他们讲话，那是到了20章，他去耶路撒冷去受难去了。哎，那这个20章29节啊，这恐怕是解开尼格拉党之谜、啊、第一重要的一句话。哎，因为这个把他的时间给他标定了。
29节是：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30节呢，
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这个是很可能的嫌犯，对不对？哎，你说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讲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保罗离开以弗所，这个大概是几年呢、啊？啊，你看，假如主后30出头年，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到了保罗蒙召，保罗开始传福音。保罗往耶路撒冷受难，这个又过了多少年？这大概是什么时候？你有数没数？
这个时间，
这种时间就是用参考书、用注读本的时候，因为你去再怎么算，不会比人家算得清楚了、对吧？但是既然注读本上都写了，参考书上都写了，那就很安心了，也不用去读了。所以直到如今，蒙哥还没去查。
前两天的确是查过，等第二次布道呢，是从15章开始到18章。
这在主后多少年呢？
50到52年之间，差不多这个时间。
那我们就算主后50年好了，好吧？那尼格拉党正式被主耶稣点名点出来，那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我们一听到启示录，我们就以为是末世的事情。其实这个启示录是七封书信呢、那是很开头的事情。这是跟末世有关系，因为这些教会里边所会发生一切的问题，就是后来教会会发生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尼格拉党的名义还不破还不行。 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大概是主后几年呢？
主后80几年左右。
总不能太老了，对不对？约翰老了走不动了不算了。也就是说50到70，50到80中间也不过20-30年的时间。
对。
这20-30年的时间长成最大的问题在以弗所教会，是叫做尼格拉党。那因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啊，这恐怕跟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预言有关系。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
只是让他不幸而严重了。
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嗯，
这个是行为，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这也是行为。说什么？这两个字怎么念？
说悖谬的话。
啊，这两个字念悖谬是吧？好吧，
悖肯定是没问题，那是谬论的谬，在大陆念谬。
哦，那悖没问题就好了。我老不知道这是驳谬是悖谬。哎，不知道，不是背，不是脖子。好，行。
他那个有一个发音，那是写着念。
那好极了，小贝的贝，怪不得小贝整天唱反调，原来就是这个字，小贝的贝就是这个贝。说背谬的话，这个就是教训了。尼格拉党人的行为与教训有一个结果，就是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但是这个总还是用猜的，还有没有一个更确切的答案能够让我们？把这个尼格拉党再标定一点，就算我们猜错的话，恐怕也没有更对的。
就是这注解里面也说了一点，就是在临后11章比后2章，相当于假教师。
临后比后都不是讲以弗所，还有哪里是讲以弗所？
啊，就是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这算是给你串珠串上了。所以为什么要找提摩太来做这个有关于以弗所啊尼格拉党的？哎，就非找你不行，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做梦也没想到你跟尼格拉党还有关系。解开尼格拉党的千古谜，答案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提摩太前书，有意思吧？
奇怪呀
、啊！
不在以弗所书，却跑到
提摩太书。这个提摩太书也是保罗后书，是保罗最后写的，前书什么时候写的，我们搞不清楚的。
至少得60岁左右，他是大约在63到65年。
从这个3节啊，给我们念念吧。
1章3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哎，咱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他嘱咐提摩太，因为他已经看出以弗所那边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看不太出来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听见他这样讲，可是当初他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那个时候提摩太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人，那这时候他已经看见问题了，叫做什么？嘱咐那几个人。什么叫做几个人？几个人是结党的人，
尼格拉党。
那是不是尼格拉党咱们别说，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不是的话呢，那你要找一个更像的也不容易。
对，
就咱们卖膏药的就是这样，只有这个膏药啊，你也没有别的膏药，咱们就得你先听我们讲再讲。好，嘱咐那几个人，这几个人是结了群来的，不可传异教，这个有点学问。请问这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可传异教？什么是异教？
这个异教，我想可能就是说不同的教导呗，或者偏离福音真理的教导。
它是在哪里不可以传异教？
不可在教会里面。
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是不可以在以弗所这个城里面传异教，对不对？
而是在整个
也不是不可以在以弗所教会以外传异教，随便你要去传什么，那我哪里管得着你呢？但是怎么会叫这个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工人？哎，你觉得提摩太那时候是跟你今天年纪怎么样？差不多吗？还是
我想感觉比我年轻一点，也可能也差不多。
提摩太结婚了没有？
这个结没结婚呢？保罗是没结婚，我认为提摩太结婚的可能性不大。
我认为提摩太就算结婚，他儿子恐怕没你这么多。
我想结婚的可能性还是不太。我想
如果提摩太结婚了，那保罗要吩咐他起来就没这么容易了。除非提摩太有个好太太，跟这个百吉拉一样。好了，不扯，不可传异教。所以这个所谓的异教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摩门教啊、见证会啊这种异教，而是什么呢？你不要在教会里面传不一样的教训。与谁的教训不一样？
福音啊，真理的教训吗？
保罗的教训，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福音真理啊，信主怎么回事呢？一个人一个说法的那时候。
是，
对不对？
也没有圣经，
这些人跟着跑，他也有圣经，只是他说要受割礼。在加拉太我们看的问题就是这样，离以弗所很近的一定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嗯，
因为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你也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说法，凭谁说你可以这样讲不可以那样讲呢？凭谁说？凭保罗说。
嗯，
保罗从开头就看见有一些讲法跟我不一样的，是存着别的动机进到我们中间来的。
嗯，
保罗把那个叫做凶暴的狼啊，哎，他们成群结队的就来了，从哪来呢？十之八九从耶路撒冷那边过来。
哈哈，你这个说的其实
没有别的地方会生出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传律法的，传割礼的，这是看见他们跟着保罗跑的。
这个威胁就是很大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很正宗的啊，
他比你正宗啊，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来到以弗所，他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因为这都是外邦人的教会，
就是
外邦人是最好哄。你看现在中国人是最好哄，对不对？你来个韩国人，讲起来就比中国人讲的有道理；你来个美国人，那也是不得了。
中国人也有一个就是外来的和尚跑念经啊。
你要是在北京来个广东人，你听他吗？不听啊。
这个其实我深有感触。
你深有感触是吧？
咱就说教会之外的事儿。大学里面你要是说这个博士后在这个 department 做博士后、嗯、是很难成为这个 department 的。
你在这个系里面做博士后，这个系就不
再
会请 你
很难很难做，也只是 research 比较多了，也都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也是这样。
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先知在本地本家的没有受尊敬的，现在可以把它改成博士后，对不对？在本系本科没有受尊敬的。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们教会培养的这些读过神学的回来做牧师的也很少、
哦、这倒不一定。尤其我在北美看了好几个成功的例子、
哦、
自己教会出去的弟兄再回来蛮受接纳的，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弟兄如果本来已经是年纪比较大而且做了好几年事的就比较容易、哦，
对，
如果是年纪轻轻啊，刚得救就信主，送他出去念神学院，那就大概就不用回来了。
原来有一个教会的也是跟我们挺好、嗯、读神学的时候，读去的时候教会
大家都很支持他，
对，回来时候就不好了，不得不去城市的另外一个教会去。
这个其实也不能怪教会，因为你所谓做传道人是干什么？做传道人不是你去念那些知识再回来，你真正要在我们中间做工、
嗯、
你就尽量不要离开我们。
嗯，
你离开我们再回来，你很多事情你脱节了、
嗯、
那你到底你是来做客呢还是来做官呢？
嗯，做官
真的吗？你又年轻，因为整个做传道人的这个角色这个职责跟做科研不太一样，
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预期也可以理解的，因为的确不太合适。那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是比较年长又是有很多社会经验的，然后你主呼召出来再做传道人，有时候你回到本来的教会可以做得有声有色的，
还是了解，我想弟兄姐妹的了解和支持，但是也有问题，就是说他太了解你之前的光景。
那个倒无所谓，尤其在北美的话，人换得很厉害，只是神学院不教你什么，不教你，尤其是美国的神学院，他不教你怎么处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嗯、
你教会有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是真理问题。
是，
现在大家都是博士硕士读读圣经、嗯、你懂的我也懂，你在神学院学的那套在这里其实根本用不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你的智慧，你的气度啊，你的尊敬，你的引导，而不是你的教导。那这个很多人都搞错了。
我们教会现在因为没有真正的神学院培养的神学生在我们教会，所以我们现在查经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查经有时候抠到每个字每一个具体，我觉得有点 overdo， 这个
有点查的太过头了，是不是
太过头？就是说这个话反复来回讲。
一方面你别急了，因为你没办法期望每一次的聚会都很好都很有收获，因为我们大家都还在摸索，这摸的石头是过街呢是过河我是不知道，但是总之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蜜月的摸索期中间啊，因此神的恩典是蛮够的，尤其像你们这样的教会，你们都是从国内来的弟兄，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信主早一点，就带着后面的小弟弟小妹妹大家一起摸索、嗯、你从一天一天看起来呢，你不见得会很有收获，也觉得有点 乱无头绪。可是将来你回头一看的话，就看见其实整批大家都在成长，这是没关系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世外桃源山外天远这样的节目？其实也就是帮助大家知道说查经的时候怎么去读圣经，怎么把这个东西好像和生活稍微结合一点，不要把它变得太学术性，可是呢又挺有意思的，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很好的。但是你读到刚才咱们读的这段的时候，我们一直害怕了。你说我们这样的教会和这个以弗所教会很像了，蒙哥到我们这来了，然后您走了，然后我们教会又是每年请那么多的传道人来讲，那就很害怕了。你要是说那些人都是很正宗的，也很像从耶路撒冷来的人，
那没关系。其实你在你们那边呢、啊，这么多传道人走来走去，要是有传异教，那肯定是我的。你要讲的比我更离谱，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先回到这个以弗所这里啊，因为你接下去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嗯，
这都是连在一起的东西。这个尼格拉党啊，教来教去啊，总是从这些角度开始教的，把新约的人带回旧约里边去，把恩典底下的人带回律法底下去，这是凭着肉身夸口的，凭着遗传来夸口的，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他继续讲下去，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先去看这些问题。第一章第七节，这群所谓的尼格拉党人是有什么动机的呢？
想做教法师，却不按是以所讲说的所论定。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想要做什么？
想当教法师。
这个教法师其实翻的是文绉绉的，但基本上他就是他来到我们中间呢，他就是他喜欢下指导棋就没错了。
嗯
哼，他很有主意，他很有话讲。他讲出来成篇成套的，
就是很迷惑人的一些东西。
尤其你在中国人中，中国人特别喜欢听这东西。
就是啊，哎呦，全柄说起来啊，
有系统，是不是？再加上讲话有点外国口音，那更不得了了。他的圣经比你熟啊，
是
他知道的比你多，他见过的世面也比你多啊，所以这个很容易出乱。就看见一个弟兄，一个人，他来到我们中间，他很喜欢往教师的地位上去爬的话。稍微小心一点，慢点来，慢点来。
你这个很提醒我呀，就是说这个。
你有什么好提醒？你这个人这个有点拙口笨舌啊，很安全的、啊。
是啊，所以呢，就是不适合做这个。
不是不是，这样才适合做这个，因为你不想做教法师，对不对？我不一再说吗？你娶了这么美丽贤惠的太太，那真是不知道是哎。
就是不是靠这个花言巧语骗来的？
哎，就是就是就是。真功夫，对不对？真功夫追上了。我个人
后悔不迭。
谁后悔不迭啊？
太太
我太太后悔不迭、啊、
就是我那个大舅哥刚走，他说我在大舅哥面前说了很多错话，不会讨他们的喜欢呢、更不会讨他的喜欢了。你想这就是捉准笨舌嘛。
感谢主啊，很好啊。
他肯定就叫苦不迭了。
不不不，后悔没关系，不反悔就好。
不好，叫苦不迭，没说反悔。
叫苦不迭就甜着嘞。我看你在教会里边是这样，我们对自己对同工的期望，这不能说是要求，对自己可以是一个要求。越是你会讲话，就少讲话；越是你会唱歌呢，就少唱歌。这个好像是反其道而行，其实不是的，因为。
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请大家想看自己在哪方面有恩赐。
哎呦，拜托拜托，我最怕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荒诞不经啊。
这方面恩赐你多做这方面的工啊。但是我们在我们团契就是说，不管是谁轮到谁唱歌，你得唱歌，跑调你得去。
排班是没问题。
哥这钢琴对不上你得唱。
哎，排班没问题，大家都得学着做。可是千万千万，你本来特别会的，尤其你特别喜欢的，稍微放一放，
嗯，
真的是要稍微放一放，因为我们是要彰显主。什么样的人彰显主？你从历史上看见，从圣经给的榜样看见，看得很清楚啊。要知道，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此，你假如是非常会、非常擅长于讲，又喜欢讲，那你先安静个几年再说。连保罗这样的人得救之后，他都要到亚拉伯的旷野去几年了。去三年， 三年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试着不要说话。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呢是、这个团契呢是两部分两个 campus 决定、由于我正在要离开那个大学呢，去那时间就少了很多、就会说什么呢，就是邀请那人就少了，而且我现在就 focus 在家庭、所以有些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我很愿意到他们中间去邀请他们，但是我却把我这个重心移向家庭。
你需要，对。
我现在是这样做，是刻意这么做。但是我就是说什么问题，就是这方面邀请啊、做他们工作呢，就是少了很多，朋友们来的也相对于少了一些。就是说我也看到这方面的需要啊，退一步为了将来进一步呢，是，但是我的确看到了，现在就是说这方面的邀请啊，工作呀、就照比以前要少了很多。像以前的具体的关系那各方面，其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这不就是你第一次上节目，蒙哥不就问你们一天几个小时？你是48个小时，是24个小时。
是啊，
又念书又服侍又工，
把我的这个服侍的方向稍微有所转变的时候，有一些失落，有些失落。以前至少能把一些人带到教会里来，现在好像也到这个工作，在家里见证也不是那么好，就是。
没有，你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你们现在也有蛮多的同工，他们也可以试着去请。如果没办法请，就没办法请了，你总得把家庭照顾好。但你说你想去服侍、想去传福音，这种总是还好。那这个想做教法师是两回事情。有的人他不管他自己什么情况，他总是要站在台上教导，因为他认为他知道得多，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麻烦。或者他带了一套什么样的东西进来，尼格拉党啊，咱们把它结束啊，就是圣经从尤其是提摩太书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从外地来的，并且带了一些在教会里的，就是连使徒行传合在一起看，开始来讲一些什么东西呢？讲律法的。啊，因为他底下就说律法原是好的，要人用的合宜。他不要我们从恩典回到律法底下去。这些人一群人进来，他们想要做教法师，他们就在我们中间讲了一些不一样的教训。这个不一样的教训后来岔开来呢，显然成为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在那20年、30年之间啊。
但是你看第七节，他说想要做教法师，就是他的目的。还是为了个人的目的？
这个就很难说了。他就是喜欢站在那个位置上，他觉得他懂得比较多，对不对？他有一些优越感。
他不一定跑到前面，不当当教会的负责人呢、领导啊、执事啊。但是就是说他是外面来的这样的。
他迟早他要爬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你看保罗在给以弗所长老讲话的时候，他跟他们说他在他们中间的服侍是怎么样，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个不是教法师啊，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对不对？所以你说你现在虽然从外面的服侍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但是这个原则不能变的，凡事给你们做榜样。结了婚怎么办？有工作怎么办？要读书怎么办？要考试怎么办？有孩子怎么办？孩子病了怎么办？这是榜样啊。甚至你说哎，太太叫苦连天，碰到我这个大笨牛怎么办？那你还是得给大家做榜样啊。牛还有好牛，对不对？就是笨牛才可以陷在坛子上啊。
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我要这样做呢，也是想让他看到神在我们就说的作为，我自己可以，但是要求别人和我一样，这有时候是不太容易的。
当然这有两个问题在里面。第一个就是说你是你家里的头，因此你可以有权柄往那个方向走，也可以有权柄往这个方向走，这没有一定的对错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现今的你已经不是你，你与你的妻子、你的家人，你们是一体，而不是说我想要这个样子，他想要那个样子。既然我是这个样子，他跟我还有一些不一样呢，那这个等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总之他是个榜样，因为我们所经过所有的问题都不只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如果保罗当初在他们中间不做这样的榜样，以后这个教会就难以分辨。 因为我们一再的讲，主耶稣把这个分辨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尼格拉党人这些责任全部交给教会，而不是说你这个人去祷告，哎，圣灵告诉我说这是假先知。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个东西弄反掉了。但是人怎么能够分辨这是假的？为什么主耶稣会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放下了，又称赞他们说你们不服从尼格拉，你们不参与他们的行为，不赞同他们的教训？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在保罗身上看见了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呢，也是在给别人做榜样。邀请人来聚会其实是事情是小啊，我们怎么样活在他们中间，在凡事上给他们做了榜样，那个才是重要的。
是不容易，
我怎么样在功课、工作、孩子、家人中间继续持守我们的纯正啊，继续服侍神。或许我拙口笨舌，我从来没讲出什么道理，但是当人家看见主又稍微看见我，那也许将来他们也碰见尼格拉党的时候就不会跟着人家走了。
是
因为知道那套是假的，不是传道，不是坐在高位上做教法，是这完全是两回事的。
我觉得这个倒是我哥哥来，他们来看我，其实我们不可能说服他，知道我也不可能让他，因为我讲了什么让他信主，不可能的事，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呢，
对，
他有一种他非常肯定的，就是说我的信是真的。
是啊，等有一天他对自己不这么得意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手上所抓的其实都是空的。我但愿我有小舅子那个把握，那个时候就不一样，那天总会来的。哎，好了，提摩太啊，
好，
这个我们还是最后用提摩太书还有提摩太弟兄呢，把这个尼格拉党的千古谜呢往那稍微指了一指啊，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我就不晓得了。也不需要同意，但是如果把这些所有的圣经凑在一起的话呢，恐怕这个答案呢，在这几段我们所交通的圣经里面是有可能啊被摸索到的。那咱们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吧。我知道你挺忙啊，看了过了半个月之后，咱们再来继续啊，看看这个，嘿嘿，我们是查什么？哦，教会问题探讨，yes，教会路线探讨，来日方长，慢慢来。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